孔子学院2006年以来在拉丁美洲一直增长，他们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23个国家里面是有存在，有些国家的孔子学院还不止一间，大部分位于大学校园里面。这些学院教授普通话，资助在中国的夏令营，支持文化活动，并且为中国学习提供奖学金。在厄瓜多尔基多圣弗朗西斯科大学的孔子学院学习了两年普通话的国际关系学生特鲁希勒说，他有可能会去海外，特别去中国寻求一个硕士的学位。校园里面的孔子学院2010年开张以来，参加普通话的学生从40名增加到300名。19岁的电脑科的学生希梅内斯说，他们西班牙裔希望拿到海外工作，虽然学习中文的难度是一个挑战，但是值得去做。学术论文《中国孔子学院在拉丁美洲软势力的工具》的作者吉尔斯特拉普解释说，中国政府提供教师教材，再向那些普通话流利的人提供奖学金去中国的选择。他说他们有学生、教授和研究人员。吉尔斯特拉普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寻求制造拉丁美洲未来一代的领导人，通过与他们的密切关系和对中国的文化理解，会以更加类似中国的世界观来到看待这个世界。这个可能是明确支持很多的中国外交政策的目的。安德烈斯贝勒基金会的中国拉美研究中心主任迪索拉担心学术自由，他担心当地大学中由中国政府资助机构的增加，可能导致被中国认为是敏感的话题内容的减少，比如说政治自由、检查和镇压维吾尔人。大学中拉美教授参加某些中国政府部门资助的研究人数越多，大学里面的批评就越少，这个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是有利。人权观察2019年的中国威胁海外学术自由的报告说，中国政府官员寻求影响学术讨论，监督中国的海外学生，检查学术咨询和干预学术自由。报告并且说，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的延伸，以政治理由检查教材当中的某些话题和观点，使用将政治忠实纳入考虑的聘用行为。吉尔斯特拉普说，孔子学院和法国文化协会和英国学院等其他语言文化教授计划的不同，是那些计划不是在大学里面经营。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孔子学院与中共中央统战部关系强烈，后者搜集中国内外民众和组织的情报。在2009年，也就是孔子学院开张四年后，中共意识形态当时的负责人李长春说，孔子学院是中国海外宣传设置的重要部分。北京在2004年成立孔子学院，以后在全世界162个国家设立了500多间的孔子学院，每个国家有1000多个教室。中国和拉美加勒比国家社区在去年12月份达成的一项联合行动计划当中说，中国致力于开设更多的孔子学院，在未来三年里面提供5000个政府奖学金和中国3000个培训地点。中国驻美使馆在回复美国之音询问的时候说，孔子学院或者教室开放透明，严格遵守主办机构的法律法规。中国驻美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说，孔子学院的贡献受到美国大学、学生和当地社区的普遍的欢迎。孔萨尼教授在阿根廷拉普拉塔国立大学的孔子学院2009年成立以来就是当地的主任，他亦都是拉普拉塔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院长。他不认为大学与孔子学院之间的关系会影响到学术自由，他说他所在的大学的计划没有受到检查的话题。他说他们对中国人权有好批评的观点。他承认孔子学院的中国的教师在课堂互动当中更为谨慎。孔萨尼说，教师很谨慎，他们不教授政治或者经济，只是教语言。孔子学院在与中国商业交流更多的国家里面扩张更快，智利的主要出口国是中国，已经有两间孔子学院和五间孔子文化厅，秘鲁有四间孔子学院，巴西有10间孔子学院和3间的孔子文化厅。中国是巴西和秘鲁的主要出口国，巴西产品有 22.7% 是对中国出口，秘鲁在2020年对中国出口占了 27.9%。 阿根廷有3间孔子学院，最近参加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是厄瓜多尔第二大贸易国，学生对孔子学院的兴趣也有增加。基多圣弗朗西斯科大学国际化主任贝拉斯科解释说，学生对普通话的兴趣是受可能参加中国提供的奖学金并且与中国做生意的选择的驱动。 他说与进口有很大关系，他们知道通过奖学金在中国获得硕士学位的人都有兴趣寻找一家能够帮助他们加工他们想要的东西，或者直接从那里进口产品，但他们也都对学术部分感兴趣。某些学术机构与受益学生围绕孔子学院的争议还在继续，美国等国家同时警告说好处可能伤害学术自由。美国之音记者莫雷洛的报道。